果有人唔讲道理冒犯咗我，咁佢错系错喺佢身上，同我有咩关系呢？本来就系冇咩值得发嬲噶，又想到
天下间绝对冇自己以为乜嘢错都冇嘅英雄豪杰，因为一个人自以为了不起，咁样系最笨嘅人。天下亦都绝对冇怨恨人哋嘅学问，因为一个人如果真正有学问，就会更加谦虚，而且能够严以杀己，宽以待人，怎会怨恨人哋嘅呢？所以怨恨人哋嘅人一定冇学问。
因此一个人做事处处唔能够称心，都是因为自己的道德冇修好，功德冇修满，感动人的心唔够啊！应该都要反过来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有冇对唔起他人的地方？
能够咁样嘅全心用功，咁样人哋毁谤我，反而系变成磨练我、成就我反面嘅教育场所啦。
我应该欢欢喜喜嘅接受人哋俾我嘅教训、批评，仲有咩怨恨呢？仲有听到人哋讲我嘅坏话而能够唔发嬲，尽管坏话讲得好厉害，好似火光熏天，亦不过系好似攞火去烧空中，虚空之中无物可烧，而火终归系要熄灭。如果听到人哋讲坏话你就发嬲，虽然你用尽心思尽力去变，结果仲系好似春天嘅蚕吐丝，将自己束缚住一样。
呢、这个就系所谓嘅作茧自缚，搵苦嚟生。所以发脾气不但系冇益，而且呢仲系有害嘅。
呢、这个都系话发嬲嘅后果。至于其他种种嘅过失同埋罪恶，亦都应该依道理仔细去想下，好似上面所讲的种种道理能够明白，那就自然而然的不会犯错了。什么叫做从心上改过呢？人的过失有千千万万种，那么多都是从心上做出来的。我的心不动，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出来，这样过失还是会从哪里生出来呢？凡是读书的人，或是喜欢女色，或是喜欢明星，或是喜欢财物，或是喜欢八果，好像这样种种的过失，没有必要一类一类的去寻求灭过的方法，只要一心一意的发善心做善事，正的念头出现在前面，这样邪的念头自然就污染不到了。
譬如好热的太阳当空而照，所有的妖怪自然就会逃避消失了。这些就是最精纯而唯一的修心补过的真正方法了。
需要知道过失全部是由这个心所做出来，因此也应该由这个心来改的。就好像斩除毒树一样，要斩就斩得干干净净，连根铲除，才不会再生长出来。这样又何必要一支一支的剪，一页一页的摘呢？改过最好最高的方法还是修心。能够修心就可以使到心境即刻清净。
因为犯过失都是个心有了种种坏念头的缘故。
能够修心，这样坏的念头一动就自己发觉，自己能够发觉就即刻将心停住不动，心不动，这样坏的念头就消失，亦就不会再犯。如果再不能够这样，那一定要明白所犯过失的理由，将这种犯过的念头去了。如果再不能够这样只好碰到犯过的时候用勉强压住的方法来禁止不犯， 如果用修心的上等功夫和明白不可犯过的道理，用打发他去的下等功夫，以及碰到犯过用强压方法禁止的下等功夫，这些上下两等的功夫同时来用，亦不一定就失算。
若果是坚持只用下等功夫，反而将修心的上等功夫忽略不做，这样就是最笨的人了。
但是发愿改过亦要有助力，命里头要有真正的益友，在你糊涂的时候时时来提醒你，暗里头要有鬼神替你证明。好似我将自己所犯的过失做了一篇说文，上告天地鬼神，这样还要一心一意的虔诚忏悔，从早到晚，从日到夜，绝不放松。好像我这样忏悔经过一个七日、两个七日，直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这样忏悔下去，一定会有效应的。
上面所讲忏悔过恶的效验是什么？譬如你或者觉得精神上很舒服，个心很宽闲，或者觉得以往很笨，忽然智慧大开，或者是虽然处在繁忙纷乱之际，个心仍然是清清朗朗，无所不通的，或者是遇到冤家仇人而能够都将恨心火气消除而心生欢喜，或者是在梦中感觉吐出黑色的嘢出来，这些是种种邪念邪思积成的一种慧气，在梦中吐了出来，这样的心就清静得多了。或者是梦到古时候的圣言来提拔我牵引我，或者是梦见自己会飞到太虚逍遥自在地，或者是梦见各种彩旗以及装饰珍宝的伞盖，这种种少有少见的事情，都是过失消除罪业灭去的好征兆。
但是亦不能够因为碰到这些好的征兆就自己以为了不得，而阻断了再上进再努力的途径。从前春秋时代魏国的燕大夫巨伯玉，在二十岁的时候已经能够时时反省自己过去的过失，加以检讨，完全改了晒。到了二十一岁的时候，又觉得从前所改的过失并不彻底。到了二十二岁，再回忆二十一岁时候，还好像在发梦一样。就好像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一年一年的逐步改过。直到五十岁那一年，还觉得过去的四十九年都是有过失的。
古人对于改过的学问就是这么讲究的了。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过失罪恶就好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很多布满全身，而回想过去的事，时时就好像看不到自己有什么过失，这个实在都是因为粗心，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好像眼睛上面长了蚁，看不到自己一日在那里犯过。但是一个人的过失罪恶深重到了相当的地步，亦有证据可以看出来。
或者是心思混乱失住，精神萎靡不振，随时什么事很快脆就不记得了，或者是不值得烦恼的事也都时时觉得非常烦恼，或者是见到品德高尚的君子就会觉得难为情，垂头丧气，或者是听到光明正大的道理反而觉得不欢喜，或者是有恩惠给人家而对方不领情反而怨恨你，或者在夜晚 发一啲癫癫倒倒嘅噩梦，甚至语无伦次，失咗常咁，好似咁样种种唔正常嘅现象，都系作孽嘅表现啊！
假使你有上面所讲嘅嗰种情形，就应该即刻提起精神，奋发向上，将旧嘅种种过失一齐改得实，而另外开辟一条新嘅人生大道。希望你千祈唔好自己耽误自己啊！
第三篇，积善积方。上一篇所讲改过嘅种种方法，能够将今生嘅过失改咗，自然好命就唔会变成坏命啦。但系仲未能够将坏命变成好命，因为一生虽然唔犯过失，唔做罪业，但系前世有冇犯过过失，做过罪业就唔知道啦。若果系前世已经犯，呢一世虽然冇再犯，但系前世所犯嘅罪过都仲系要受到报应嘅。咁样要点样才能够令到坏嘅命变成好命呢？呢啲不但要改过，仲要积善积德，先至可以将前世所做嘅罪业消除。善事积多咗，自然就可以转坏命成好命，并且可以证明佢嘅效验。
易经上边话，积善嘅家庭一定会有好多福分喜庆嘅事，例如从前姓严嘅人家将佢嘅女许配俾孔子嘅父亲，就将孔家所做嘅事情一件一件都提出嚟，觉得孔家祖先所积嘅德系好长久，所以预知孔家嘅子孙将来必定会大发达。后来果然系生出咗孔子，仲有孔子称赞舜嘅孝系不平凡嘅孝顺。孔子话，好似舜咁样嘅大孝，不但祖先要享受佢嘅祭祀，而且佢嘅世世代代子孙都可以保住佢嘅福德，而唔会败落嘅。
春秋时代嘅秦国就是阿信传下来的后代，足以证明阿信的后代经发得相当之长久，这些都是非常确实的讲法来的。
现在我再以过去发生真实的事情来做证明积善的功德。有一位做过少师的人，姓杨名荣，是福建省建宁人，他的家世代是以摆渡为生的。有一次雨落得太耐了，溪水涨满，水势汹涌，横冲直撞，将民房都冲湿了。被浸死的人顺着水势一直流下去，第二船都去捞取水中飘泥的各种的财物，只有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专门去救水中飘泥的灾民，而财物一件都没有捞到，乡人都偷笑他们是傻瓜。等到少师的父亲出生之后，家道又渐渐的宽裕起来。有一位神仙化成道士的模样，向少师的父亲说了，
你的祖父和父亲都积了很多阴功，所生的子孙应该发达做大官，可以将你的父亲葬在某一个地方。
少师的父亲听了，就照道士所指定的地方，将他的祖父和父亲下葬。这座坟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白兔坟。后来少师出生之后，到了二十岁就中了进士，一直做官做到三公里面的少师。
皇帝还追封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少师一样的官位，而且 少师的后代子孙都非常之兴旺，一直到而家都仲有好多贤能之士。
浙江宁波人杨志晴起先在县衙做书法，心地非常的厚道，而且守法公平，做事公正。当时的县官为人严厉方正，有一次偶然打了一个头板，一直打到血流满地，县官还是不识路，杨志晴就跪低了，是头板向县官求情，请县官宽恕那个头板。县官说了，
你求情啊，原本是没什么不能够放宽的，但是你个囚犯不守法律，违背道理，不能够令人哋唔生气啊！你话系吗？
杨志晴一边叩头一边话：
喺朝廷中已经冇是非可言啦，政治一片黑暗，贪污腐败，人心散失已经好耐啦。审问案件如果审出实情，况且应该邓佢哋伤心。可怜他们不明事理，误导法网，不可以因为审出了案情就欢喜，如果全心欢喜，恐怕会将案件忽略了搞错，如果是嬲怒，又恐怕犯人受不住打，勉强招认，这样容易冤枉好人。既然欢喜况且不可以，又怎可以发火呢？
那些县官听了杨志晴的话，非常感动，面容即刻和缓下来，不再发怒了。讲到杨志晴的屋企是很穷的，但是他虽然穷，人家送他嘢，他一概不肯接受，碰到囚犯缺粮，他反而时时用很多的方法去搵啲米嚟救济他们。有一日来了几个新的囚犯，没嘢食，非常的饥饿，他自己屋企啱好亦冇米，如果攞嚟俾囚犯食，咁样自己家人就冇得食啦，如果只顾自己食，咁样囚犯又饿得好可怜，冇法子就同佢嘅妻子商量。佢嘅妻子问佢话：
啲犯人系喺边度嚟噶？
从杭州嚟嘅，佢沿途挨饿，搞到面青口唇白，冇晒血色，就好似一种又青又黄嘅菜色咁，几乎可以用手捧起嚟嘅。
因此，两夫妇就将自己所存嘅一啲米用嚟煲粥俾新嚟嘅囚犯食。然后他们生了两个仔，大的叫做守臣，小的叫做守子，做官一直做到南北吏部侍郎。
他的大孙做到刑部侍郎，小孙呢也做到四川的按察使。两个仔两个孙都是名臣，而当今有两个名人叫做楚廷和北正，都是杨志晴的后代。
从前明朝英宗正统年间，有一个土匪的首领叫做邓茂七，在福建一带作反，福建的读书人和老百姓跟着他一起作反的很多，皇帝就起用曾经担任都御史的银元人张凯去手剿他们。张道宪用计策将邓茂七捉住，后来张道宪又派了福建布政司的一位借刀士去搜查捉拿剩下来的土匪，捉到就杀，但是借刀士不肯乱杀，怕杀错人，就向各处去寻找依附贼党的名册，查出来凡是没有依附贼党名册入面冇佢哋姓名嘅人，就暗中俾佢哋一面白色嘅世旗，约定佢哋搜查贼党嘅官兵到嘅嗰日，就将呢面白嘅旗仔插喺自己屋企嘅门口， 表示是清白的文家，并且禁止官兵，不准乱杀，因为有了这种措施而避免被杀的人大约有10000多人之多。
后来谢东市的仔谢谦就中了状元，他的官做到宰相，而且他的孙谢丕也都中了探花，就是第三名的进士。
在福建省莆田县的林家，他们的上辈之中有一位老太太喜欢做善事，时常用米粉做粉团给穷人吃，只要有人向他要，他就即刻给了，面上没有表现出一些厌烦的样子。有一位仙人变成道士，每日朝早向他拿6-7个粉团，老太太每日给他，一年给3年，每日都是这样的布施，没有厌倦过。仙人知道他做善事的诚心，就向他说了，
我吃了你3年的饭团啊，要怎样报答你呢？咁啦，你屋企后面有一笪地啊，如果你死后葬在这笪地上面，将来的子孙有官爵就会好似一声马咁多。
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他的仔依照先人的指示将老太太安葬下去。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发波甲的，一共有9个人，后来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好多好多。因此福建省竟然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姓林的人去赴考，就不能够发榜这样的传言。
意思就是说林家考试的人多，并且都会考中，所以到了放榜，榜上面都会有姓林的人的，表示林家有功名的人很多。
冯德庵太师的父亲，当他在县学里做秀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清早，在要去县学的路上，碰到一个人倒在雪地上边，用手摸下一睇，已经几乎就要冻死了。冯老先生即刻将自己着的皮袍剥落嚟，替呢个人着上，并且仲扶佢嚟到自己屋企，将佢救醒。冯老先生救人之后，就发咗个梦。梦中见到一位天神话俾佢知，
你救人一命是完全出自一片至诚的心，所以我要派韩琦投胎到你家做你的仔。
等到后来脚音生了，就命名叫做冯琦了。
因为他是宋朝一个文武全才的贤能宰相，叫做韩琦的人来投胎转世的。
浙江台州有一个英帝游尚书，壮年的时候在山中读书，在深夜鬼时时聚在一起做鬼叫的声来吓人，只有应公不怕鬼叫。有一夜应公听到一个鬼在叫，
有一个妇人啊，因为丈夫要出远门作客啊，好耐冇翻嚟，佢嘅公婆判断佢个仔可能已经死咗啦，所以就逼到呢个妇人改嫁。但系呢个妇人啊，佢系要守节唔肯改嫁，所以听日夜晚佢又嚟到呢度吊颈，可以揾个替身啊。
凡系吊颈或者浸死嘅人，如果冇替身就无法投胎，所以叫做替死鬼啦。
应公听到呢啲话，动咗救人嘅心，偷偷嘅将自己嘅田卖咗4两银，仲即刻写咗封假托佢丈夫嘅信，并且将银钱寄翻屋企嘅事写喺信上边。呢位外出人嘅父母睇到信之后，因为不迹唔似，所以怀疑信系假嘅。但系后来佢哋又话，
信呢可以是假的，但是银两不可能是假的，一定是个仔好平安才会将银两寄回来。
他们感想之后就不再逼媳妇去改嫁了，后来他们的仔回来了，这对夫妇就得以保存，好像从前新婚时候一样好好的过日子了。隔日夜晚，应公又听到那个鬼在叫了，
我本来可以搵到个替身，但是怎知道被这个秀才坏了我的事情啊。
旁边一个鬼话，
喂，你为什么不可以害死他啊？
那只鬼他话，
兄弟因为这个人的身好有阴德，已经派他去做阴德上书了，我怎能够害他呢？
应公听了这两个鬼所说的话之后，就更加努力，更加发心，善事一日一日去做，功德亦一日一日的增加。碰到荒年的时候，每次都捐米谷来救人，碰到亲戚有急难，他一定想尽办法帮助人家渡过难关。碰到不讲理的人或是不如意的事，就会反省责备自己有过失，就心平气和的接受事实了。
因为应公能够这样做人，所以他的子孙得到功名官位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的。
江苏省上属县有一位徐凤竹先生，他的父亲原本就很富有，偶然碰到荒年，就先将他应收的田租完全捐晒，作为全员有田人的榜样，同时又分他自己原有的稻谷去救济穷人。有一日夜晚，他听到有一群鬼在门口唱啊，
天马空，万马空，天哥追的人一世界收晒笼。
那些鬼连续不断的呼叫，夜夜不停。这一年徐凤竹去参加乡试，果然考中了举人，他的父亲因此更加高兴，努力不倦的做善事积功德，同时又修桥补路，施斋饭供养出家人，碰到缺米缺衣的人亦接济他们，凡是对人家有好处的事无不尽心去做。后来他又听到鬼在门前唱，
千把空万把空，天高高都痛，谁家收晒笼。
结果徐凤竹换做到两节的巡抚，